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外交部、台湾经济部、欧洲经贸办事处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在今个星期五9月4号共同举办了重组供应链促进理念相近伙伴间之韧性论坛。他们希望在后疫情时代寻找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加入到全球供应链转移行动中。论坛声明中指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持续冲击全球供应链，美国在台协会和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将会强化供应链重组，特别是在通讯和医疗领域。声明强调说，鼓励合作伙伴将会供应链布局撤离中国大陆，寻找经济理念相近的伙伴携手合作，根据共享价值和标准发展新的供应链，来到建立能够应对危机的供应链网络，确保供应链的安全不会受到政治胁迫。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星期五9月4号说，一直以来中国的华为和中兴通讯低成本设备的美国乡村电信网络话给政府听，替换这些公司的交换机和路由器据估计将会耗费18.37亿美元。今年6月份，这个美国电信监管机构认定华为和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个认定禁止了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元的政府资金从这两间中国公司购买设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较早前曾经投票提议，要求乡村营运商撤换这两间中国公司在美国网络系统中的设备。按照特朗普总统今年3月份签署生效的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电信营运商必须移除可疑外国网络设备。美国洛杉矶时报一名记者近日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采访报道，当地蒙族人对当局在中小学强推汉语教学取代蒙古语作为教学语言进行抗议期间，遭到公安拘留和粗暴对待，最后被强行驱赶出内蒙。美国大报之一的洛杉矶时报9月3号发表该报北京分社社长 Alice Su在呼和浩特的长篇采访报道，其中提到该报一名女记者在一间学校内遭到多名便衣男子包围，随后被塞入一辆警车带到一处派出所盘问。尽管他表明是合法采访的记者，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仲是被拿走，期间他不被允许致电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一名公安仲用双手勒住他的喉咙，将他推入一间区压室。马来西亚政府官员表示，不会满足中国提出的遣返当地维吾尔难民的要求，而且在这些难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将会允许他们前往第三国避难。东南亚国家一直都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民众逃离中国政府打压和拘禁并前往土耳其的中转地区。马来西亚总理府部长尤素福就此表示，马来西亚尊重主权国家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但马来西亚同时承认维吾尔人在中国面临压迫。尤素福是在书面回答马来西亚国会质询时做出上述表示的。马来西亚的国会网站公布了这个书面答复，传媒认为这个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次明确表示不会遣返维吾尔难民。经过美国斡船的会谈，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同意实现经济关系正常化。会谈内容包括塞尔维亚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同科索沃承认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9月4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科索沃总理霍替和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之后宣布了这个消息。特朗普说，这样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因为都没有任何人试图去将它做好，过去有很多冲突，现在就有很多的爱。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这个周末9月5号到6号为全国祈祷纪念日。特朗普总统的公告说，在这个全国的祈祷和纪念日期间，美国向2001年9月11号丧失宝贵生命的近3000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为所有失散者的家人祈祷，并向勇敢英雄表示敬意。他说，尽管损失不计其数，但美国并没有被打败，国家最黑暗的时刻被烛光穿透， 痛苦得到祈祷，悲伤迎来团结，民众通过信仰寻求和平与力量。总统表示，根据宪法和美国法律赋予的权力，他宣布9月4号星期五到9月6号星期日为国家祈祷与纪念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大学学生会街站呼吁杯葛全民病毒检测，专家及市民都质疑成效远逊预期。由香港政府推动的新冠肺炎全民病毒检测星期六踏入了第五日，截至到星期五晚间，超过65万人完成采样。负责病毒检测的中资机构华星最初表示，每日最多可以做30万个样本检测，但是截到去星期五早上只是完成了接近21万个样本检测，累计4宗新增的阳性个案。有专家认为全民检测成效低，估计每一宗的确诊成本高达数以百万港元。香港大学学生会星期六在铜锣湾设街站呼吁市民杯葛全民检测，认为当中有政治目的，香港人的 DNA 等私隐有被送去中国的风险。有拒绝检测的市民表示，港府引入的中资检测机构成效远逊预期，质疑当中涉及利益输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香港政府推动的新冠肺炎病毒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简称全民检测，以找出社区无病征的隐形患者，尽快截断社区传播链。多名专家表示，要达到相关目的，应该配合封城或者社区隔离令，否则成效将会减低。不过港府表示，按现实情况难以实施封城或者隔离令。为期七日的全民检测首阶段，由星期二即是9月1号开始，星期六踏入第五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星期六在例行记者会公布，新增7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是七月初爆发第三波疫情以来单日确诊新低数字，全部都是本地感染，当中只有2宗是由全民检测发现，累计确诊增至4858宗，一共有6宗新增个案是来自全民检测。当局没有为全民检测的人数设定目标，只是表示越多人参与，越能够有效地找出社区隐形患者。有专家估计，以全香港超过750万人口计算，有300至500万人参与全民检测，相关结果才算是有代表性。截至到星期五，即是9月4号晚，全民检测第四日，超过65万人完成采样。负责病毒检测的中资机构华星最初表示，每日最多可以做30万个样本检测，但是截至星期五朝头早，只是完成接近21万个样本检测，平均每日只是做到大约5万个样本检测。累计4宗新增的阳性个案，成效远逊预期。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晏星期四即是9月3号表示，全民检测成效低，因为而家已经过了疫情高峰，而且不是所有人参与检测，参与的亦都不知道有几多假阴性，而即使是染疫，亦都可能因为潜伏期等的因素未必验到。金东晏担心全民检测会俾公众假希望，以为验出阴性就可以放松防疫。佢又表示，而家市面上做一次检测收费以千计港元，假设全民检测一个检测成本以港币100蚊计算，即大约13美元。如果有100万人检测，就需要1亿港元，即大约1300万美元。全民检测头两日大约有13万人完成检测，只是找出2宗新个案，即使最终每10万人找到2宗新的个案，已经相当于找出1宗新的确诊个案，成本高达500万港元，即是大约65万美元。 香港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郑海莹和两名成员星期六中午在铜锣湾摆街站派发传单，呼吁市民杯葛全民检测。郑海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全民检测有政治目的，港府引入中资化验机构华大基因，而检测资料就储存在中国电信承办的政府云端系统，港人 DNA 等的私隐有被送中的风险，甚至有可能配合港版健康码等的政策，限制意见人士的人身自由。
其实我们亦都是担心他的个人资料是会被中共的政权去获得，包括他们很敏感的，譬如一些个人的 DNA 啊，这些或者检测结果等等。其实呢都非常担心如果是这个全民检测是做到一个好大規模的程度的时候，咁呢个政府呢有可能係会落实健康码嘅，咁亦即係话佢哋可以透过检测嘅结果，咁但其实市民未必知道係咪真嘅，咁但係呢就透过呢个结果去限制咗可能佢哋认为意见人士嘅人身自由，咁就话佢確診啦咁样，咁但係其实係有可能会侵害到啲人嘅人身自由啦，或者佢哋出入境自由等等囉。
香港政府星期四即是9月3号公布第三批中国核酸检测支援队200人抵达香港，目前有接近420名支援队成员在香港，比原定的60人多出7倍。中国卫健委表示会按香港的需要再协调筹组更加多支援队人员到香港。郑海莹表示，其实香港医护人员已经付出很多心力应付疫情，担心港府和北京借疫情引入大批中国医疗人员到香港，刻意塑造所谓抗疫英雄的形象。
他们都是依然坚持要送这些的中国医疗人员入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是认为他是刻意塑造这个所谓抗疫英雄的形象，但其实真正是能够对付到这个武汉肺炎的是我们香港人的医护团队，也都是香港人去自律，自己愿意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等，那绝对不是他说运了200个医护过来就可以覆盖到咯。
港府公布截至到星期六中午11:30，超过100万人网上预约登记参与全民检测。郑海莹表示反应比港府预期差，反映香港主流民意并不支持全民检测，亦都是对港府的不信任。
咁我认为都是反映到民意的其中一种方法嚟嘅。咁因为正如剛才所講，比政府預料的是低，目前為止真的驗了的人次其實都是只有20萬左右，其實會證明到我不會說是沉默大多數就代表一定是反對政府，但是呢真的相信這一次的全民檢測的人其實呢是社會上是的確佔少數的，而且但如果你說是就其他方面，譬如可能政治啊或者社會因素樣，其實在過去这一年做的很多民调其实都反映到是边边才是大多数。
记者问及141个全民检测中心，超过一半是以往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站，港府容许市民在这些地方排队和除口罩进行检测，但是就以疫情为由押后原定星期日即是9月6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一年，港大学生会会不会要求港府尽快重启立法会选举？郑海莹表示，港大学生会希望重启立法会选举，但是在港版国安法之下未有计划任何实际的行动。他坦言这次杯葛全民检测的街站事前亦都不断收到警方致电希望学生会取消，而特首林郑月娥亦都将反对全民检测扣连到反北京的政治目的，令到学生会感受到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要摆街站。
国安法其实就受呢一次为例啦，咁其实政府夹硬将呢个国安法嘅罪名加诸喺反对全民检测嘅人身上。首先，本身全民检测一个好大嘅 漏洞，就是佢嘅科學漏洞，就是基於一啲健康因素，咁佢又夾硬咧將我哋嘅一啲反對嘅理由係全部扭曲成為政治理由，咁我覺得係好唔合理嘅。咁再者，其實之前都會見到佢有拘捕唔少，以國安法去拘捕唔少嘅人士啦，包括可能係政治人物，亦都有可能係普通嘅市民。咁所以咧，其實對於香港人嘅打壓係十分之嚴重，或者甚至乎一啲口號，依家都唔能夠講啦。系啦，咁其实佢以言入罪呢一样嘢咧，以前香港系好少会咁明目张胆咁进行啦。咁但系有咗国安法之后，其实就算喺校园入边啊，或者我哋讨论嘅一啲集会啊、论坛等等，其实都要即系都会要考虑埋呢一个因素咁样咯，都会有唔少人系因为咁样而惊咗去发声咯。
拒絕參與全民檢測的香港市民蔡先生和馮小姐表示，主要是由於不信任港府，加上引入中資檢測機構，更加不信任共產黨，擔心 DNA 被送中。
咁你睇到佢過去一年幾做好多嘢，係嘛？大家都信過噶啦，嚇、大多數香港人嘅心聲都係咁樣，
嚇、啊。同埋會唔會擔心嗰啲即係大陸嗰啲檢測人員嚟
到？哦，咁更加信唔過共產黨。
呢個唔使問噶啦，即係一定係噶啦。其實就大家都心照噶啦，係咯。
65岁的退休公务员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拒绝全民检测主要是认为特首林郑月娥的出发点不是为香港人好，他都质疑引入华大基因等的中资检测机构主要是利益输送。
因为林郑月娥呢，他一切的做法呢，他不是为香港人好的，他老早不肯封关，加上他用大陆公司呢，他最主要是利益輸送啊，其實係佢林鄭月娥做每一樣嘢咧，其實正如阿馮佩浩所講咧，即係中共做啲乜嘢，叫你行你就坐，叫你走你就即係坐低喺度，即係乜都相反啱噶啦。呢個林鄭月娥呢個冇民意嘅特首咧，係陷害香港嘅，因為佢知道幾百萬人係反對佢，而家仲啱唔止添啊，佢死賴唔肯走咧。
吴先生又表示，负责检测的中资华大基因子公司华星最初估计每日可以完成30万个样本，但是目前只是能够每日完成大约5万个，成效远逊预期。他又质疑华大基因的病毒检测试剂质量有问题，被瑞典政府发现有超过3700宗假确诊个案。他认为港府今次全民检测是帮中国清走一批不合格的检测剂，甚至涉嫌串谋行骗。
他说可以每日测检30个结果，结果30万是 sorry 30万，结果连10万都不达到。这个呢肯定呢就要有官员要负责的，甚至林郑月娥负责。这个是一个政府做事一定要有投标制的。现在什么都拿个紧急法来是没有投标这件事，很多官商勾结啦，加上呢個係一個可能係串謀行騙嚟㗎，即係 ICAC 咧，其實已經係滅亡咗冇用㗎啦。其實 ICAC 應該要主動介入調查，係呢個係錢就俾咗，呢個可能係串謀行，呢個字係串謀行騙嚟㗎。呢一個咧，其實點解你話30萬每一日，而家連10萬都唔達到咧，係一個好嚴重嘅失誤嚟㗎。政府要解釋，仲有應該要拘捕相关的官员，拘捕相关的公司负责人，一个串谋行骗嚟，一个好严重的事嚟噶。
喺一间大机构工作，化名 A 小姐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担心参与全民检测有 DNA 送中等的风险，但是近日不断受到来自公司高层主管的压力，担心如果不参与检测，可能会影响工作，甚至担心会被公司借词解雇，可能在不情愿的情况之下都要参与全民检测。
我想不到的就是会正式出个 email 通知大家说建议，不是通知的，是建议，很强烈地建议大家要去做这个检测啦。那也都不止一日出一次啦，就是好像你跟压力大家这样咯。那变了是无需要咯，这些这样的白色恐慌。
负责全民检测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星期五宣布延长四日至到下个星期五，即是9月11号，再视乎需要有可能再延长，但是最长不会超过两星期。聂德权星期六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市民关注全民检测的效益当然是可以理解，但是很难单单看几个数字就判断效益高低。有人或者会认为目前为止普及社区检测看到只是找到四名无病征的确诊患者，但是没办法估计假如这四个人迟了几日发现受感染会造成什么影响。他又表示港府会继续尽最大努力解说清楚，给市民释除疑虑，亦都能够明白更多计划的目的和出发点，开支等的相关资料会待计划完结之后向公众交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所率领的访问团在星期五9月4号结束6日的访问台湾行程，启程回国。台湾和捷克交流热络，却可能引发中国后续的报复。对此，曾经遭遇中国制裁过的布拉格市长贺瑞卜不以为意，他说中国对捷克的经济影响力其实很小。而两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捷克学者亦都指出，中国外长王毅的恐吓只是虚张声势，中国如果真的要祭出制裁，象征意义大过实质的经济冲击，而且可能会反复遭到部分欧洲国家围剿，伤人更伤己。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捷克首都布拉格去年因与台北市缔结姊妹市而遭到中国的报复，包括取消四场布拉格乐团在中国的演出。但贺瑞卜市长无惧威胁，仍然以中国的制裁可笑又可悲来回应，称之为中国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国家和不可靠的商业伙伴。面对中国外长王毅这个星期扬言报复，要维特奇议长为率团访台付出沉重的代价，贺瑞卜星期五在离开台湾之前的记者会上表示无法接受。他亦都认为，就算后续有来自中国的第二次经济制裁，杀伤力亦都会好小。贺瑞卜引述捷克的分析师指出，中国对捷克的经济贡献只是占捷克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其中捷克对中国外销只是占总口出额的1.5%，而且从2017年开始就逐年下降，特别是中国对捷克的投资承诺一再跳票，目前中资只是占捷克总外来投资的0.42%，而且只是透过对足球俱乐部或者是传媒等既有公司的收购股份，根本就未新增就业机会，未来扩大投资的可能性都不高。因此他说，总体而言，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力因传媒吹捧而过度膨胀。而王毅的代价讲法亦都已经遭到部分欧美国家的围剿，包括德国外长、斯洛伐克总统、法国外交部、欧洲议会议员及美国白宫都曾经发言声讨过王毅，力挺维特奇议长。在这个前提之下，贺瑞卜指出，这次捷克的访问台湾团比去年的布拉格访台团层级更高，对其他欧洲国家亦都具有更高的示范作用。他说这次不单止是来自布拉格的成员，访台团当中有不少议员的选区遍布全捷克，所以我相信这次捷克的访台行将对其他欧盟成员国家具有带动的作用。虽然中国是捷克的第二大贸易国，但翻开捷克的统计数据，2019年捷克对中国出口只有25亿美元，而且年减了4.5%，但捷克自中国入口高达268亿美元，每年增递3%，亦就是说捷克同美国都一样，买的中国多，卖的中国少，贸易逆差有243亿美元。如果扬言经济制裁，按道理讲，相较于中国的叫阵，捷克要反击的筹码应该比中国多。因此，两位捷克学者异口同声话， 捷克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太低，任何中国想得出的经济制裁恐怕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后续如果引发欧洲反弹，已经遭到美国围堵的中国如果再失去欧洲，恐怕得不偿失。布拉格经济大学的国际关系副教授加里克表示，王毅的恐吓只是虚张声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这个只是恐吓人用的，中国怕更多国家转移和台湾交往建立关系，所以要打吓，要恐吓大家，有些似是要开口咬人前的狗吠声，狗吠声比咬劲更加吓人。除了压制欧洲仿效捷克访台，捷克帕拉茨基大学中欧学院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杜瑞奇说，王毅的代价讲法还有另一个内销的作用，就是说讲给中国人民听的。杜瑞奇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会对捷克采取非常强硬的外交辞令，这个令到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政府或许觉得在面对国内的中国人民时，他必须这样做，他们必须展现出自己强硬捍卫中国核心利益的一面，其次当然就是为了阻止其他国家仿效捷克。都瑞奇预测，随着捷克访问团的结束，中国和捷克的外交关系未来可能会进入一段很长的冷淡期，双方交流可能会暂停，派驻中国的捷克大使都可能变得没什么那么受到欢迎，而捷克对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受创，但对捷克的整体经济冲击都不大。以瑞典为例，中国和瑞典有六年的外交关系处于冷冻期，当时瑞典三文鱼外销中国市场也都受到制裁，但对瑞典的整体影响并不大。杜瑞奇说，中国和捷克关系未来的走向比较可能会步入中瑞关系的后尘。他亦都不认为中国会惩罚在中国经商的捷克厂商，毕竟他们非常亲中。至于其他中国可能有些报复的途径，包括直航断航、禁止中国观光客前往布拉格，甚至禁销捷克盛名的啤酒。杜瑞奇说，捷克人可能会一笑置之，因为中国和捷克直航航线运载量因为新冠疫情或者两国关系紧张早就出现疲软。而布拉格过去五年的观光客多数都做出现官方已经有限制人数打算，如果中国制出禁令，其实正中布拉格的下怀。一如啤酒外销，捷克在观光客来源和啤酒外销上并不缺乏中国这个市场。中国如果禁止中国人到捷克观光或饮捷克的啤酒，惩罚到的只是自己的国人。住在捷克多年的英国籍学者加里克亦都说，虽然中捷关系自2016年的高点之后已经冷却了好几年，特别是随着中国承诺投资未有到位，捷克总统泽曼亦都曾经有个怨言，但泽曼现在还是亲中，还是中国的朋友，所以中国制裁的规模应该不会太大，尤其中国在捷克没有太大的经济影响力，恐怕亦都找不到施力点。加里克揣测，中国比较可能卖了所有持有的足球俱乐部或者部分捷克公司的持股，但这种报复方式并不会惩罚到议长维特奇所属的政治阵营。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华信能源曾经有过多项捷克公司的股权交易，包括收购一间捷克啤酒厂、一间航空公司、捷克历史最长的足球俱乐部和部分传媒的股权。但是随着华信能源香港籍董事长叶简明因为经济犯罪遭到中国当局调查，而华信能源亦被中国国营企业接管之后，让一度聘任叶简明为经济顾问的捷克总统面上无光，更加引发了捷克舆论抨击。从此以这件案件为例，与中国做生意的负面教材，尤其相较于华信能源10亿美元的总投资额，根据曾经在捷克总统办公室任职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罗和指出，台湾企业在捷克的总投资额已经累计达到14倍那么高。继华信之后，中国对捷克的投资就卡住了，多年都没有进展，因此加里克说，现在的态势就是中国如果要对捷克制出制裁，捷克人可能会说好好啊， 我哋唔在乎，因为我哋都唔再打算亲中啦。两位学者更加警告中国，如果真系对捷克报复，可能会激嬲嘅唔单止系捷克人，仲有部分欧洲国家。杜瑞奇话：中国必须考虑，已经有部分欧洲国家表态支持捷克。喺美中对抗加剧嘅当下，中国系好需要欧洲企喺中国嗰边噶。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会有所权衡，展现强硬，同时又不至于硬到伤及中欧关系太多。他说王毅的欧洲之行本来就是要改善中欧关系，但一直代价话反而失招，亦都令到他的欧洲之行更形出师不利。格里克亦都说欧洲民意对中国已经转趋不利，中国人在欧洲的影响力现在已经很弱，因为公众觉得中国太强硬，太自以为是了。捷克访问团在台湾的行程访问成果封锡，除了台捷克厂商签署三项合作备忘录，两间台湾公股行将会评估在捷克设立据点之外，台湾的中华航空亦都将会研究台湾捷克直航方案等。另外，贺瑞卜亦都宣布多项城市交流，包括布拉格、爱乐明年来台巡回演出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为健康的原因，日前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作为日本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内政和外交领域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带领日本从地震、海啸和核事故中走出，恢复日本的经济，以及巩固日本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安倍政府均予以积极的配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对华关系方面，在安倍执政的八年里面，日中关系总体趋冷，但在他执政后期有所缓和。安倍晋三留下的哪一些政治遗产？后安倍时代，日本将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格局中扮演哪一种角色？安倍的继任者将如何在处于新冷战的美中关系中到平衡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表示，安倍首相辞职的最大原因还是健康因素。日本首相不会对国民讲大话，他的大肠炎是十几岁以来的旧疾。安倍执政八年，可以从经济、外交、安全三个领域进行评价。经济方面，安倍时代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国家预算亦有所增加，总体来讲利大于弊。外交方面，松田康博认为安倍是参加首脑会谈、访问国家最多的首相，是数一数二的老牌政治家，对日本的国际存在感发挥积极影响。安全方面，他在2015年改变日本宪法对自卫权的解释，这个是他的前任都未有做到的。日本谋求增加国防预算增幅创22年最高。政治学博士、独立时事评论人吴强认为，安倍的政治遗产包括三方面：右翼国家、对华政策根本转向、维护西太平洋稳定。吴强认为，首先过去八年日本社会保守化，国家右翼化，但这个亦都是几乎全世界在过去八年的发展倾向。其次，安倍开始执政前不久，中国发生的九一五事件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根本转向，将中国作为潜在对手。第三，与北韩等相比，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扮演了相当稳定的角色，维持了黄海一直到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开始并确定了它的政治大国地位。吴强说，习近平的访日计划是中国2020年最主要的一个外交任务，现在中国未能实现访问，日本又有新的首相，美国大选的结果亦是未知，对中国来讲有太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日本并没有太多夹在中美之间的压力，因为安倍执政期间已经基本确定了对华政策的态度。松田康博相信，未来日本不管是哪个做首相， 一定要維持甚至要再進一步鞏固日美關係，因為日本在安全方面離不開美國。當現今安全環境趨向複雜，甚至可以說是惡化的時候，美國可能會離開這個地區，日本一定要將美國拉回來，甚至再更加緊地抱住它，使它繼續參與該地區的事務。他相信安倍過去已經這樣做了，日本的新首相亦都會繼續這樣做。美國之音的報導。
區域國防分析專家表示，北韓顯然已經開始為下個月的一次大型軍事閱兵做好準備。專家認為，屆時北韓很可能會公布一項重大的新武器系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從8月31日的衛星圖像顯示，有成千上萬的部隊和數百部軍車停在首都平壤東部的美林巡遊訓練場附近。北韓通常都在這個地點做閱兵排練。公布衛星觀測圖像的美國智庫網站北38度表示，今年北韓閱兵演練開始的比往常來得遲，這個可能是因為因應冠狀病毒的疫情，也有可能是因為最近惡劣天氣重創北部的地區。外界預期朝著北韓執行的北韓勞動黨會在10月10日該黨成立75週年舉行大規模的閱兵儀式。這樣的紀念儀式是單一政黨準斯大林主義專政政體之中的重大的活動。這個年度慶祝活動亦是北韓展示新武器的機會。據一些專家說，新型武器可能會是新型的洲際飛彈。這個時間點是在11月3日美國總統大選的幾個星期之前。首爾慶南大學教授、北韓軍事專家金東業表示，閱兵的時候可能會展示新的固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有一些人就說，北韓可能會展示一種新型的潛射彈道導彈。這兩種技術都將會為北韓的軍武戰力增添不可預測的新的組成部分。固體燃料導彈更加容易運輸，準備發射所需的時間更少。而潛射彈道導彈不單止同樣易於移動，並且更加容易藏匿。今年年初，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表示，他很快就會展示一套新的戰略武器。但是自從金正恩發表了這些言論之後，北韓沒辦法不應對比平常的季風季節更嚴重的洪災，持續阻礙他的經濟發展的國際制裁，以及擴展到全世界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等的問題。北韓幾月以來一直堅持境內無人感染冠狀病毒，但是北韓靜悄悄地放棄了這個說法，特別是在7月份，一位聲稱返回北韓的脫北者可能從南韓偷偷潛入了邊境之後，將病毒帶入了北韓。位於首爾的北韓研究大學教授楊武仁表示，擔心新冠病毒以及最近的洪災可能是今年閱兵遊行準備工作看來比往年規模比較細小的原因。他說，但是這些也可以看到是平壤地區的新冠病毒疫情得到了控制的跡象。北韓官方媒體隱約暗笑了挑釁是針對美國大選，但是平壤亦都可能不願意冒險破壞最終恢復核談判的機會。分析人士認為，與其北韓進行大規模的挑釁，譬如發射導彈或者進行核試驗，不如在閱兵的時候展示一種新的武器，這樣表面上看來比較不是那麼挑釁。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對平壤提出警告，要求北韓停止恢復遠程的導彈試射或者核試驗，但是他對北韓較細小規模的軍力的展示，譬如短程彈道導彈的發射等的做法淡然處之。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將會如何回應閱兵上面展示新武器的問題，但是慶南大學的金東業教授認為，這次活動不是幾有可能直接針對華盛頓。他說，在美國他們一直試圖將北韓的行為跟他們聯繫起來，但是這種方式不通的。他又說，平壤經常利用展示軍備來到試圖在談判之前獲取更多的籌碼。金東業指出， 北韓已經宣布目前對恢復和華盛頓的對話並不感到興趣。特朗普總統和金正恩已經舉行了三次的會談，其中包括2018年6月那次的會談，當時他們簽署了一份致力於無核化的模糊的聲明，但是關於實際執行的工作級別談判未能夠取得進展，北韓最終離開了談判桌。美國總統表示他願意在11月大選之前和金正恩會晤，但是北韓官員表示他們對這樣的峰會並不感到興趣。而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7月曾經表示，他個人認為今年美國和北韓不會舉行高峰會，但是權力越來越大的金宇正說，特朗普和金正恩之間的關係仍然牢固，並且可能阻止了極端挑釁的行為。他又補充說，他們無意威脅美國，如果他們不威脅北韓，不傷害北韓，一切都會正常進行。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越南和中國官員這個星期舉行會談，在此之前雙方經歷了幾個月的海事爭端，包括一艘沉船和導彈試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和越南駐中國大使范星梅在北京舉行了會談。中國國防部網站說，魏鳳和會見的時候表示，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國希望和越南加強團結，密切合作，妥處分歧。亞洲政治專家說，雙方都在度尋求為緊張局勢降威，防範兩國近期的海上衝突升級。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東南亞問題榮譽教授蔡耶說，他認為這些是試圖為緊張局勢降溫，不是停止緊張局勢，而且是降溫。雖然這兩個共產黨管理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從來都是存在著劇烈的起伏，但是2020年前八個月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發生的一系列事故，還是令到兩國關係幾乎沉到了谷底。中國一艘測量船在今年四月撞沉一艘越南的漁船，兩個月之後，中國一艘測量船在越南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內的海域經過。中國媒體說，中國軍方在8月份在拉塞帕爾群島附近施射了兩枚導彈。帕拉塞爾群島是由中國控制，但是越南提出了爭議。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東亞計劃資深研究員孫允說，他們撞沉了越南的漁船，將海洋地質8號測量船派到了越南專屬經濟區，他認為這些是將越南的民眾逼到了絕境。越南就在3月30日向聯合國提交照會，對北京方面的海洋權利聲索提出反駁。北京方面表示，歷史使用記錄是他在海洋權利聲索的依據。越南和中國都對面積350萬平方米的南中國海提出主權的聲索，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台灣亦都對中國的海洋聲索提出異議。中國過去十年來通過為軍事用途的填海做到加強了對當地的控制。北京國防官員希望中國和越南將反對霸權主義和干涉主義。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伍文說，中國官員希望國防部長和越南駐華大使的會談能夠將中國打造成為亞洲政府之間的合作者，缺乏合作的願望將會令到美國增加在亞洲的影響力。伍文又說，中國希望向世界展示他們能夠合作，展示他們正是在與較細小的鄰國合作。中國尤其希望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針對中國的強硬講話之後，提升他在亞洲的形象。蓬佩奧在講話之中表示，美國將會保護亞洲國家免受到北京的威脅，包括中國對南中國海的威脅。美國海軍定期穿越南中國海，顯示雖然北京對大約90%的海域聲稱擁有主權，當地依然對國際開放。中國認為美國在當地的舉動是外部力量的干預。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過去4年來都分別對越南提供了軍援。中國是越南最大的貿易夥伴，亦都是越南所有重要製造業關鍵的原料的來源。伍文說，對越南來說計劃是與中國維持某種友好的關係。 中國長遠來說希望說服越南參加一帶一路倡議的計劃，這個七年前推出的全球計劃是為了在歐亞大陸建立新的基礎設施，促進貿易線路。越南拒絕支持這個項目，越南民眾因為幾百年來的領土爭端和目前南中國海的衝突都不信任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台北的報導。
又有一间中概股公司被美国证交执法机构调查。有趣的是，这间一直遭卖空打击的公司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股价不跌反升，一度升幅达到两倍。不过在向监管机构交出过去三年的文件之后，会情况将会是怎样呢？这间公司表示无法预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在线课外辅导公司跟随学星期三传出正在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审查之后，该公司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亦即是 GSX Tech Ed 在星期三大跌 12%， 星期四继续下跌 5.44%， 每股收市报 78.75 美元。在9月2号跟随学递交美国证交会的报告说，在卖空公司发布报告之后，美国证交会执法部门要求他们提供自从2017年1月1号开始的财务和经营记录。报告说，证交会和他们接触之前，公司董事会的审核委员会已经聘请了第三方专业顾问对这些报告的主要指控进行内部独立审查。几个月以来，中概股公司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计调查。在今年4月，曾经被誉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中国瑞幸咖啡连锁公司筹集超过10亿美元之后，被做空公司揭露欺诈。结果该公司承认2019年大部分的销售额是伪造的。有关的丑闻导致他们的股价暴跌，被纳斯达克除牌进入场外交易，目前的股价是报 1.2 美元。上个月，视频串流媒体服务商爱奇艺被做空公司沃尔夫派克研究揭露2019年的收入夸大了80至130亿元人民币。爱奇艺公司说，美国证监会已经要求他们提供财务记录和其他文件，公司已经聘请了专业顾问进行内部审核。该公司的股票在星期四收市报22美元。美国证监会和跟随学的调查主要是根据做空公司香源研究和混水研究等至少五个卖空者的指控。安德鲁·莱夫特是线上投资通讯香源研究的编辑和对跟随学做空报告的撰写者。在今年4月份他发表的做空报告说，这间位于北京的线上课外辅导公司的年度收入被夸大了70%。香源研究在被证监会的报告当中说，跟随学从事积极并且持续的欺诈活动，利用空壳公司转移他们账簿上的成本，使到他们能够以融资能力更好的竞争对手的一半成本去获得客户，并且成为 K12 在线学习领域当中唯一能够实现盈利的公司。运水研究5月18号发布的报告说，可以确定跟随学的线上学生当中有 73.2% 是机械人，真正学生不够20%。但是两间做空公司的打击都未能够压制跟随学的股价增长。路透社的报道说，从香源研究4月发表的对跟随学的做空报告到8月中，这个股票飙升了 200%， 即使到今日的股价比较亦上升了 160%。 两个投资专家天骄资本管理公司的负责人郭亚夫说，这个是一个供需关系的问题，如果证据并没有坐实的话，大股东是不会理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像瑞幸咖啡，你可以一个一个去量度。现在问你有多少个是机械人学生，是有一定的难度。而郭亚夫说，做空亦有风险，因为做空首先要将股票卖出去。如果大户不卖而反为买入的话，你是不是要被迫斩仓？郭亚夫说，跟随学的股权基本上是中国的投资者和美国的投资机构持有。跟随学公司递交给美国证监会的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2月29号为止，该公司的董事局成员和高层主管以及一个员工持股平台总共拥有该公司股权的将近60%。根据 CNN Business 的数据显示，这间公司股票的前10大机构持有者都是大型的金融企业， 例如摩根士丹利、高盛、花旗集团、野村证券、瑞士信泰、美国银行证券、美国银行、瑞银证券、摩根大通、三菱日联证券，他们总共的持股量大约是占总数的 38%。 路透社在8月份报道，香源研究公司将赌注押在特朗普政府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采取强硬路线，并且认为有助于压制跟随学股价的上升。跟随学就指香源证券的指责是虚假和毫无根据。在今年5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未经辩论就一致通过了跨党派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审计要求。跟随学课外辅导公司在9月2号提交给美国证监会的季度财务报告展现了亮丽的成绩，该公司截至6月30号的第二季度净收入是人民币16亿5300万美元，同比增长 366%。 该公司估计第三季度的净收入在人民币19亿3600万元至到人民币19亿6600万元之间，同比增长 247.6% 至到 253%。 这间中概股公司在美国股票市场未来的命运究竟是怎样，或者正如他这份报告所讲，结果和后果都是无法预测。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内蒙古教育部门在区内蒙古族学校从小学一年级以汉语取代蒙古语授课的政策，连日来遭到一些学生和家长的强烈反应，引发该地区多年来罕见的抗议和示威。内蒙古教育厅负责人称，落实新的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现有双语教育体系并没有改变，但是学生家长仍然担心新的双语教学政策将会影响到蒙古族学生学习和传承蒙语，恐怕将来会有一日蒙古语会消失。因此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各种的抗议以及老师和学生罢课的方式，迫使当局做出让步，确保蒙古语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过去几日来，中国北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盟、通辽市扎鲁特旗、赤峰市雍牛特旗等地，相继发生蒙古族学生、家长、老师和普通牧民的抗议活动，表达他们对内蒙古教育厅在今年秋季开学开始实施的双语教学政策的不满。内蒙古教育厅8月16号印发了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从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蒙古语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将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2021年时将使用统编道德与法治政治教材，2022年时使用统编历史教材。根据这项新政策，在今年2021和2022年三年里面，语文、道德与法治和历史三门课程将陆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即汉语授课。内蒙古蒙古族学校的老师、学生和家长反对当局推用汉语替代蒙语授课的新政策，认为这种政策长期以往下去将使蒙语边缘化，有朝一日被汉语同化，最终导致蒙古族独特的文化身份蒙语消失。人权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提供的视频显示，数以百计着校服的中山高呼捍卫蒙族文化和语言的口号，还有些学生在家长和市民的帮助下冲破紧闭的学校大门栏山逃离学校。9月1号是很多蒙古族学校正式开学的日子，但是网上视频显示的学校教室操场空旷如也，看不到学生也看不到老师，一场为了保留蒙语教育抵制汉语替代蒙语教育的罢教罢课已经开始。锡林郭勒盟的达古拉是一名39岁的蒙古族牧民，他的小孩在这里上小学。这一位蒙古族母亲没有到街上参加抗议活动，他能够做的就是跟很多学生家长一样，采取非暴力不服从的方式，不让小孩回学， 以此表达佢哋嘅不满同反抗。佢话：
现在都大家都在说，不要就是上街游行呀什么的，就是提醒大家，就说在家里头，只要不
达古拉话，而家大家都喺度讲唔好上街游行啊乜嘢噶，提醒大家留喺屋企，只要唔将细路仔送到学校，一切都会好办。此前，学生家长同市民酝酿住要喺啱啱过去嘅八月底举行大规模嘅抗议示威，但系涉于中国当局可能采取暴力镇压，恐怕会酿成流血事件，大规模嘅抗议活动冇举行。好似其他蒙古族学生家长一样，达古拉担心，如果用汉语替代蒙语授课，蒙古族嘅母语可能会逐渐嘅被汉语同化，最后导致呢一个民族语言消失。佢话：
唯一一种母语就让现在用汉语来代替，你说孩子们、家长们，你说肯定是那个什么吧？这个家长们。
达古拉话：唯一一种母语而家就让汉语嚟代替。家长、细路仔，我哋嘅蒙古人都系有意见噶。咁样嘅话，我哋嘅母语有一日肯定就会被同化，冇啦。伊拉拉图系锡林郭勒盟嘅牧民，佢话虽然佢嘅细路仔已经大学毕业，但系佢认为蒙族学生唔能够过早学习汉语。过去蒙族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并不影响细路仔日后掌握汉语嘅水平。佢嘅细路仔而家嘅汉语水平比蒙语仲好，就系黎静。佢话：
现在咱们中国的教育是从一年级就学汉语，咱们孩子压力也大，真学不了。你咱也得把自己的母语学好了，再学这个汉语，也许行嘛，对吧？
伊拉拉图话：而家佢哋中国嘅教育系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汉语，细路仔嘅压力大，学唔到。点样能够要将自己嘅母语学好，再去学汉语，或者得嘅？佢同其他嘅牧民都唔愿意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汉语呢一个嘅政策，佢哋受不了。伊拉拉图以一个曾经教育子女学习嘅父亲经历嚟讲，蒙族学生上小学学习自己嘅母语蒙语都有压力，如果俾佢哋喺小学一年级仲要学习汉语，肯定学唔好，而且细路仔嘅压力亦都会过大。呢一位蒙古族牧民话：其实蒙古族学校嘅老师、学生同家长只系要求当局撤回新出台嘅政策，恢复以前嘅做法，喺小学三年级后再开始汉语课，俾细路仔学习汉语。伊拉拉图仲话：最使佢担心嘅系蒙族细路仔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汉语，可能日后将自己嘅母语都忘记咗。佢话：
我就担心，这担心的，这孩子从一年级学汉语，这个把自己的母语都忘了，这个现实。
伊拉拉图话：佢就担心细路仔从一年级学汉语，将自己嘅母语都忘记啦，咁样嘅事例都有。佢哋呢一度亦都有，佢嘅爸爸同佢嘅妈妈系蒙古人，细路仔从小学咗汉语后成为咗汉人，乜嘢都唔明白，蒙文蒙语都唔明白，连蒙文嘅译法讲法都唔识。蒙族学生家长达古拉亦都认为，小学用蒙语授课，到进入初中后全部课程用汉语授课，家长都可以接受。佢话佢当年上中学嘅时候系学校里面学习汉语成绩最叻嘅学生之一，佢认为掌握汉语对佢嘅细路仔未来嘅发展会有好大嘅帮助，但系蒙族嘅后代必须要首先学好自己嘅语言同文化。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